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之后，我是根浩乙。
我是金龙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是一起发生在新加坡的案件。
对，众所周知，新加坡仍然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案件其实也不太多。之前我们讲过一个，然后现在再来给大家讲一个。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呢，是发生在新加坡祖屋里的。
哎，新加坡祖屋听上去有点像香港的屋村，是类似的地方吗？
对，都是政府投资建设的这种公租房啊，公共公寓的统称。
嗯。
而且呢，这件案件的凶手和受害人都是华人。案件发生的时候呢，在新加坡以及国内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这个案件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凶案现场呢也是非常的血腥凶残，受害人也有好几位。那到底案发当天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回到案发的那一天。2008年9月18日晚上8点多，新加坡益顺11道349座的祖屋内，居民们都刚刚享用完他们的晚餐，正是晚餐之后的一家人休闲的一个时光。然而这个平静的夜晚突然被一阵突如其来的争吵声打破。这种声音其实并不罕见，在祖屋里呢经常也会听到一些邻里之间，比如说父母教育孩子，或者说小两口夫妻之间有一些争吵的声音。但是呢那晚上的争吵显得特别激烈，尽管你没有办法说听清楚他们在吵些什么，但是从断断续续的片段中，住在这里的居民隐约听到了他们好像吵架的内容有螃蟹啊什么的这种字眼。
嗯，好奇怪。
对，他们就猜测这个争执是不是因为螃蟹引发的。不过其实大家对这样的争吵呢平常也见到比较多，习以为常了，所以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关注，继续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休闲时光中。那过了一会儿，这个争吵声逐渐就消失了，夜晚再次恢复到了宁静。到了睡觉的点之后呢，大家就各自睡下了。但是过了12点，本来安静的公寓楼里面又再次传来了一阵阵不安的声响，就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他们听到一个男子正在喊叫着什么，他的喊叫声打破了这个宁静的夜晚，紧接着就是一些猛烈的撞击声，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摔了，桌子被砍的这种声音，其中呢还夹杂着女人的叫喊、哭泣和求救声。
哇，好可怕。
对，同一晚上楼里面接二连三有人争吵，
尤其晚上这么安静，这些声音更容易被放大，会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安。
对的，那现在其实已经不是说大吵大闹这种，而是大打出手了，还有女子的呼救声。那邻居们被这一阵突如其来的噪声惊醒之后，大家都比较担心啊，这个家暴的激烈程度远超大家的想象。那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犹豫了，是不是应该报警，因为再这样下去保不齐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就在大家有人害怕有人犹豫要不要报警的时候，这个激烈的家暴声音逐渐又安静下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大家以为可能就结束了吧，今晚上可能也不会再那个。但是没过多久，窗外就传来了女子的惨叫声，随后就是一声沉闷的咚。那楼层比较低的住户呢，就听到窗外有声音，然后就往楼下看，他们看到地上呢有一个影子，一个女人的影子，应该就是刚刚从楼上坠落下来的。看到这他们立即就报了警，因为实在是太诡异了，之前的争吵这么剧烈，现在又有人坠楼了，很难说是不是会有直接的联系。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也是随即就来到了现场查看女子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女子已经是一动不动了，身上满是鲜血，已经没有了呼吸。警方看到这个情况就立马上楼去调查， 想看看这个女子究竟是从哪一楼坠落的。而警方从12楼往下一层一层排查的时候呢，7到12楼的住户都非常配合，开门接受了警方的调查。但是到了第6楼，这个住户就特别奇怪，他敲门之后里面是有人应门的，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但是警方在说明来意之后呢，他就完全不开门，没有开门的意思。那由于他们家那个门呢是两层的，不光是房间有一个门，门外还有一个铁的那种防盗门，所以警方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破门而入，他们只能打电话去寻求支援，叫来了新加坡的民防部队。
哎，新加坡民防部队和我们这个消防队是不是差不多？
对，就是我们的消防队差不多，就除了救火之外还有一些救援啊、破拆这样的任务，所以他们都会有这样比较专业的装备。那民防队到了之后呢，就用专业的破拆工具打开了这个防盗门，然后警方呢就进入了房间之内。进门之后呢，这空气中的一股浓烈血腥味就扑面而来。这说明什么？也就说明了这里肯定是刚刚发生过凶案了，
凶案现场就是。
对，那警方迅速就展开了调查。这个房子其实还挺大的，有好几个房间。那警方呢就在其中一间卧室内发现了两名女子倒在血泊之中，成年女子呢是在床上，另一名未成年少女呢是倒在门旁边。那在这间卧室的旁边隔壁另一间卧室内，警方同样发现了大量的血迹，但是在这个房间内警方没有发现任何人员的踪迹。于是警方就沿着血迹在整个房屋内进行搜索，很快呢在厕所里面找到了一个少女的身影。经检查，这个少女身上有很多很多处刀伤，地上是血迹斑斑，但是少女还有微弱的生命体征，还有一些呼吸。那警方立马就安排警员将其送往了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很可惜啊，另外两名在卧室内的女子是不幸遇害了。那再加上先前坠楼的女子，一共是有3名女子遇害身亡，一名女子身受重伤。
那屋内那个男子呢？
这很明显，这案子肯定和这个男子有关，
就是凶手可能。
对，所以警方呢就为了调查这个案子呢，就把他列为重要的嫌疑人进行了深入调查。男子看到警方之后呢也没有反抗，他也乖乖的配合调查。那经过初步的问询，警方大致获得了这几名案件中相关人员的基本信息。屋子里这唯一的男性叫做王志健，当年42岁。卧室中不幸遇害的两名女性是母女关系，母亲叫张梦42岁，女儿叫冯建宇17岁。而坠楼的女性和厕所中的受害者同样也是一对母女，母亲叫做杨杰36岁，女儿叫做李美玲15岁。与此同时呢，这件案件也在新加坡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公众对于这个案件的讨论和猜测不断升温，甚至衍生出了一些荒诞的传闻。因为这案件的核心在于两对母女和一名男子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然而这个男子并非是任何一对母女的亲属，不是任何一个女孩的父亲，
这确实很奇怪。
所以他究竟是什么身份，与受害者们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那新加坡的社会上也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传闻称这名男子是被包养的，专为两名女性解决生理需求的。还有说法说男子是杨杰的情人，因为有人说目击了他们一同出去买菜，举止比较亲密。那这些奇奇怪怪的花边传闻呢，其实又加剧了新加坡社会对于这个案件的关注度，使这个案件热度持续攀升。当然在这些奇怪的离谱的传闻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靠谱的消息。根据一位同学透露呢，他和17岁的死者冯建宇是同班同学，两个人是开学第一天就认识了，然后共同参加了一些舞蹈课啊什么的，每周要上两堂，所以他们两个比较熟悉，那他们关系也比较好。根据他们的计划呢，说是考试结束之后还要去当地的一些景点去游玩。然后他回忆说冯建宇性格是比较开朗的，也比较乖巧，这个人尽管在新加坡的学习上面会面临一些语言上的挑战，因为当地的中学大部分的课程呢都是英语授课，但是尽管如此啊，冯建宇的学业成绩呢还是属于优秀的行列。 但他没想到这么一个优秀的孩子竟然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真是令人惋惜啊。那案件中的相关人物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呢，先讲一讲这个案件的幸存者，也就是被送到医院的15岁女孩李美玲，以及她的母亲杨杰，也就是那坠楼的死者。那杨杰1972年4月出生于辽宁沈阳，在他的早年生活中他经历了两次婚姻。1992年的时候呢，他与一名出租车司机结婚了，然后在1993年生下了李美玲。然而在李美玲只有8个月大的时候，由于夫妻关系不和，杨杰选择了离婚，并带着女儿开始了新的生活。随后杨杰再婚，并将李美玲托付给了自己的母亲照顾，她和第二任丈夫呢就搬到了大连居住。在1999年的时候呢，杨杰和第二任丈夫呢也生下了自己的女儿。随着时间推移，大女儿李美玲在外婆的陪伴下长大。尽管沈阳是一个大城市，但在那个年代国内的教育资源和力量仍然是没有办法和国外相比的，因此杨杰呢就感觉需要给大女儿李美玲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
哦，所以他们才搬去了新加坡。
对，所以他决定送到新加坡去学习，期待为他创造更好的人生发展机会，让他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这因为杨杰作为母亲嘛，这么多年来其实也有一些亏欠在里面，所以他也想尽到这一份责任。那众所周知呢，新加坡的接受教育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不仅学费贵，生活开销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个开销特别是2008年左右那会儿，我们其实国内 GDP 啊什么的人均收入也还挺普通的，所以那这个差距就更大了嘛。那为了支持女儿在新加坡学习，杨杰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他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因为他是一个房产经纪人，所以他比较熟悉这一块的市场，然后呢卖房子也能拿到一大笔钱，他就把房子卖了，凑够了女儿上学的费用。那为了确保女儿在新加坡得到妥善的照顾，杨杰不仅辞去了自己房地产经纪人的工作，更决定是陪同女儿一同去新加坡。
真不容易啊。
对，就做起了陪读妈妈这个角色。他二女儿呢就是留在国内和父亲一起生活。但是他们来到新加坡啊之后才发现，这钱完全就不经花呀，用钱的地方比想象的多得多。
新加坡物价真的很贵。
对，然后现在去了以后发现，哎，有很多超出计划的一些生活开支嘛。
对，我之前听什么711一瓶矿泉水要十几块钱，当然本地人他们可能都是去本地的超商买，但是711这个物价真的也很惊人了。
对，那你现在开支这么多，钱也有限，那就想办法是不是能够节约一些。那他们就想到了是不是可以找个人合租嘛，毕竟房租这个硬性成本每个月都要出，而且很贵。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杨杰就看到了张梦的信息。那信息显示张梦是有一个两室一厅的住房，目前空出来一间房间，并且张梦本人呢也是一名陪读母亲，来自中国。那杨杰就认为双方的身份相同啊，都是中国的陪读母亲，所以他觉得合租的话也会比较方便吧，也能节省一部分的开销，所以杨杰就搬到了张梦那里和他一起合租。但是杨杰对于后来的事情真的是完全没有预料到啊！如果他提前知道有这种东西，他肯定也不会去了。那看到这里就可以发现，之前关于坊间流传的杨杰和王志健之间的关系，就那属于什么情人关系呢，这种传闻是不实之词啊。
感觉好像有不少的案件，当里面的人涉及到一男一女的时候，都会往男女关系上传，说是有什么奇怪的关系。
那这种说法确实比较能够抓人眼球啊，
也能传下去是吧。
是的。那话说回来，其实王志健和张梦这两个人才是在很早以前就认识了的，而且他们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之间有着一段不一般的过往。那先说一下王志健。王志健呢是1966年出生于天津市，他的家庭里面有好几个兄弟，当然这种家庭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比较普通的。那因为这样的成长背景呢，也塑造了他和大多人都相似的人生轨迹，学习升学再学习，然后毕业，然后完成了学业之后呢，就进入到一家企业里面开始工作嘛。那当时王志健呢就去了他们那个天津的港口， 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王志健在应该结婚的年龄呢啊也结婚了，并且生下了一个孩子。但是这一段婚姻呢并没有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在2004年的时候呢，由于家庭内部的原因和夫妻双方的性格不合，王志健和妻子离婚了。根据离婚协议，儿子的抚养权归妻子所有。那尽管他的婚姻家庭啊这种生活是不是很顺利啊，有点波折，但是他在职场上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为他个人的工作能力还有他个人的努力呢，王志健慢慢的啊崭露头角，成了一个小主管啊，也算有点头脸了。那张梦也是1966年出生的，也是天津人。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在航运公司工作。之后呢认识了他的丈夫冯金强啊，一名警察。那两个人在互相了解之后呢就结婚了。在1991年呢生下了女儿冯建宇。王志健和张梦虽然都是天津人，而且年龄也差不多，但是最开始呢其实是没有什么交情的，也不认识。一直到1996年王志健在股票交易所炒股的时候，经一个朋友介绍呢认识了一起来炒股的张梦。但是此后他们并没有保持紧密的联系，就像萍水相逢的那种过路人一样，随后呢也没有更多的交集，继续着各自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啊，在2005年，也就是王志健离婚后的一年，张梦再度找到了王志健，就他们两个重新建立了联系，并且呢他们决定啊线下碰一碰头，在一家咖啡馆呢他们就进行了人生的第二次会面。那在这一次会面中，王志健谈了很多，就包括之前婚姻中的不开心啊，还有一些生活上工作上的琐事，他倾诉了很多很多那种不满的情绪，还有很多抱怨。然后张梦呢是一个比较善于倾听和给予情绪价值的人，就他一直在开导王志健，同时呢他也分享了自己生活中婚姻中的不愉快。那在这一次聊天之后呢，双方觉得哎很合拍嘛，互相聊天聊得非常愉快，就好像开了一场吐槽大会。于是他们就决定啊之后每周都见一面，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无论是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出来吃个饭一起聊一聊。那随着他们见面的次数增多，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他们两个也越来越合拍，他们的相处也非常的开心，越来越投机。因此呢他们就决定将见面的频率从一周一次升级到一周两次。那你说这一男一女对吧，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交流，这两个人的关系想变得不亲密都难，所以他们就走得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亲密了。在2006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啊发生了关系。但是在2006年6月，张梦呢却向王志健透露说他实际上是一位已婚的母亲。
啊，他那时候还没离婚啊。
是的，这一消息让王志健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安，就他当时的反应可能跟你刚刚是一样的啊，他然后就觉得自己无意中怎么就成为了第三者，他自己并不希望介入他人的婚姻，介入他人的家庭。此外他觉得自己目前是在港口担任小主管的职务，属于事业上是非常称心如意啊。那小主管嘛，经济的状况其实也还不错啊，收入也不少，虽然自己也刚刚40岁这样子，但是他觉得自己正是壮年，魅力不减，甚至是他认为觉得自己是钻石的王老五，
他还怪自信的。
对，所以他就觉得哎，他要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无论是未婚或者说已婚离异的，反正是单身的，他觉得他目前凭自己的条件应该是随便都可以找到的，没必要介入他人家庭。同时他对张梦的感情呢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因为他今天能够出轨和自己在一起，那是不是未来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了以后，是不是也会被背叛？甚至他怀疑现在他会不会和别人也存在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呢基于这些疑虑呢，王志健就提出了分手。然而张梦坚决表示，自从第一次见到王志健之后呢，他就深深爱上了他，并且希望能够共度余生。他强调如果自己不是真心喜欢他，就不可能和他一直长时间的聊天约会，在聊天的时候也给他这么多安慰。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张梦甚至是割破了手指，用鲜血写下了我爱王志健，我想嫁给他这几个字
啊，
是不是有点疯狂？ 面对张梦的坚定和执着，王志健呢也重新的在考虑他们这段关系。那看到张梦这一个用手指写这个话的这种举动啊，深受触动。他其实原本就对张梦抱有好感嘛，那他就经过这件事之后呢，他就下定决心了，要不顾一切的和张梦在一起，啊，放弃了道德的约束，啊，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并且为了回应张梦，王志健呢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把张梦的脸纹在了自己的后背上，
哇，
用来表达他对张梦深沉的爱意。
他们怪不得能在一起，就是某些方面还挺契合的，一个人写血书，一个人纹背后纹身，
对，都是比较
浓烈的爱意。
对，怎么说，就年轻人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出像他们这样的浓烈的爱。那话说回来，在这之后呢，两个人就开始了他们的情侣生活，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但是呢，这一段情侣的亲密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2006年11月，也就是他们用热烈的浓烈的行为确定关系之后的第五个月，张梦的丈夫冯金强察觉到了异常情况，他怀疑妻子是不是可能出轨了。
哦，毕竟是警察，比较敏锐吧。
对，就不光他敏锐吧，他甚至还查到了出轨对象就是王志健。随后呢，冯金强就决定了约王志健出来见面聊一聊。王志健知道之后呢，也没逃避，就赶了过去和冯金强见面。但是万万没想到，在王志健到场之后，他发现张梦也在，三个人。他本来说男人之间聊一聊嘛，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张梦也在，一下子这个气氛就尴尬了起来。但是虽然很尴尬吧，冯金强也没有过多的纠结，直截了当的表示，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个地步，妻子的出轨行为已经是可以说板上钉钉，确凿无疑了，那他就说，你要不选一下吧，你选我还是选王志健。那或许他这个行为其实可能跟他直率的性格有关，也或许是他觉得夫妻这么多年了，毕竟91年就在一起了嘛，对吧，91年结婚到06年其实十几年了，那他觉得这种夫妻多年的关系的话，妻子还是会回归家庭的。但是呢，出乎他意料的是，张梦果断地选择了王志健，
毕竟都写血书了。
那冯金强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呢，也没有做过多的纠缠，他果断地选择了放手。他是很豁达了，但是张梦的家人得知了这段感情发生变故之后，而且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他们就认为啊，是王志健故意勾引了张梦，导致了他家庭破裂。于是张梦的弟弟、妹妹、妹夫等人呢，就开始干预，并且不断的骚扰王志健。他们在王志健的单位就发布一些负面的信息，对王志健的声誉进行污蔑。不光如此，他们还在肉体上对他进行殴打，还发出了死亡威胁。
这一家人怎么像黑社会啊，做出来的事情。
确实，那这些行为呢，对王志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伤害。就他想着自己好歹也是单位里的小主管了，也算是有头有脸的，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吧，现在一天天的因为一些莫须有的东西被人抹黑，甚至还经常被打，所以他身心俱疲的向单位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那单位考虑到他多年以来的工作表现以及当前的困境呢，就同意了他的申请，并给了他40万人民币作为补偿。
这40万在当年还挺多了吧。
嗯，应该不少，当年毕竟房子还没涨价呢，他拿40万去买几套房子，现在起飞了。那在获得这40万之后呢，王志健离开了原单位，这样子也摆脱了张梦家人的持续骚扰，终于能够过上几天清静日子了。虽然张梦家人呢对王志健这些行为啊属于是相当过分了，但是他和张梦之间的感情仍然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裂痕。
就感觉尤其是越要拆散，他们就越要在一起，有一种叛逆的心理。
是的，那为了进一步避开后续的骚扰呢，两个人在2007年春节的时候呢，共同从天津跑到了成都，享受了一段宁静的时光。随后呢，他们的感情呢越来越坚固稳定了之后呢，张梦就决定和原先的丈夫离婚。然而在离婚后不久，冯金强却中风了，无法生活自理。
强子好惨啊。
对，这接二连三的打击。那面对这个情况，考虑到 这么多年以来的夫妻情谊，张梦还是没有办法忍心看到冯金强一个人面对困境啊，所以他还是选择留在冯金强旁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毕竟一起结婚了这么多年，是有一份亲情在的吧。
是的，那没有爱情呢也有亲情嘛，对吧。那由于这件事情，王志健和张梦呢分离了四个月。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的感情其实是有一些裂痕了。王志健就在那里想，为什么你为什么离婚了还要回去照顾冯金强，为什么不留在自己的身边啊？他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怨言和不满。但是在四个月之后呢，冯金强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张梦就带着孩子重新回到了王志健身边，他们的关系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随着冯建宇年岁的增长呢，张梦就开始考虑，想着把女儿送出国，接受更优质的教育。他一开始呢，他是想把女儿送到欧洲，送到瑞士求学，但是经过一系列的寻找和联系，就没有找到一所合适的学校，所以呢，他就把学校重新定在了新加坡。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冯建宇最终被新加坡的一所中学录取。那为了陪伴女儿读书，张梦呢就决定一同前往新加坡担任陪读母亲的角色。于是在2007年底呢，他们就迁居到了新加坡。
哎，那王志健有一起去吗？
没有，王志健还留在国内。所以这一次的异地分居，他们的感情又遭到了一些挫折吧。王志健也是离开了他们一起在国内住的那个地方。那说到这，其实他们虽然已经分居两地，一个在国内一个在新加坡，但是分居之后呢也没有闹太大的矛盾，属于比较和平的。那两个人之间应该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对，然后王志健还去到了新加坡。
对，后来为什么呢又把这母女二人杀害，到底后面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听一听王志健的口供内容。就接下来的基本上都是根据王志健说的来整理的。那根据王志健说呢，他们一开始分居两地确实属于一个分手的状态，也有几个月没怎么联系。但是呢，在新加坡放暑假的时候，也就是08年6月份，张梦再一次回到了国内，他们找到了王志健的下落，两个人又重新聊了起来，建立了联系。那张梦就说，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新加坡吧。于是呢，王志健就在7月份到案发前的两个多月内呢，去了3次新加坡，每一次都是那种探亲访友签证了。那也就是这么多次新加坡的过程当中呢，王志健对于张梦的恨意就越来越大。那发生了什么呢？王志健说，他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停留了4天，在此期间呢，他花光了自己带过去的2800元人民币，就4天花2800。那这些费用呢，主要是花在了给张梦母女俩买一些什么生活必需品啊，买一些好吃的，还有一些出去玩的一些消费。那你说王志健之前已经拿了40万元的赔偿，这一趟花2800块还是花在自己喜欢的人身上，不应该心疼才对，对吧。但是根据王志健所说呢，从2006年离职到2008年这2年的时间之内，他大部分的积蓄都用于张梦身上了，就包括给张梦买一些高档的礼品，一些名牌的衣服包包啊，出去玩，去高档的餐厅用餐。所以他这2年之内呢，他的积蓄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的经济状况甚至是可以用拮据来形容。所以他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只带了2800块。那他在新加坡花掉2800之后呢，回国以后也没有办法去负担房租的费用了，最终他选择搬回去和自己年迈的母亲一起住。那在他回国之后呢，张梦提出可以帮助他联系新加坡的朋友，协助他在当地找到一个工作。那考虑到他在新加坡生活所需的开销，王志健认为找一份工作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那他也想着，如果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啊，打工赚钱，那在新加坡立足和母女两个共同生活也是可以的。于是在08年8月3号呢，王志健再次踏上了前往新加坡的旅程。抵达新加坡之后，他就和各种介绍工作的人，包括猎头啊，或者说劳务经纪人去接触，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那虽然这些人是能够给他提供介绍工作的这种服务啊，但是呢，都要收取一定量的费用，大致呢，相当于上千的新加坡元。
啊，哇，那人民币很多哎。
对，所以由于手头资金不足，他之前2800都苦哈哈嘛，那现在他更加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王志健就向张梦寻求帮助，希望他能够垫付一下这些费用，到时候他找到工作以后再还给他。但是呢，张梦并没有满足他的请求，就他不愿意付，他谎称自己没带够现金啊，就没给他付钱，这个让王志健就感觉非常的失望和愤慨。他认为他这一次是诚心诚意的来新加坡要找工作，但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他自己没有那么多现金了，张梦却不愿意为他分摊这些费用，而之前的他的钱却是毫无怨言的都给张梦花的，并且呢，也是因为钱花完了现在才如此落魄，然后张梦却连这种合理的支援都拒绝了，就他感觉到了非常不公平。因此呢，在第二次来到新加坡的这段时间内呢，王志健和张梦在后续的几天就开始频繁的发生激烈的争吵。然后在9月2号，王志健决定返回国内。王志健回国之后呢，又过了几天，再一次接到了张梦的电话。在电话中呢，张梦说让他帮忙处理一下冯建宇转学的一些事情，并且希望他在转学之后呢能够帮忙一起搬家啊什么的。王志健考虑到他们这层关系吧，也答应了张梦的请求。随后呢，王志健就从他的账户中拿了7000块，也是他最后的全部的存款，再一次来到了新加坡。那9月9日王志健到达新加坡之后呢，和首次一样，这个钱完全不经花，短短5天内就花了2000多块钱。
哦，比上次要省一点了，上次4天2800呢。
对，稍微省一点。但是呢，这2000块钱之中呢，有600块啊是用于买螃蟹。
哦，螃蟹触发关键词了，那个螃蟹。
对，他们的争吵原因，就买了2只螃蟹，花了600块。那这2只螃蟹呢，是专门给张梦和冯建宇两个人吃的。他们吃完之后呢，确实剩下了一部分，按道理来说应该轮到王志健吃了。但是由于冯建宇表示第二天早上他想吃这些螃蟹当做早饭，因此呢王志健一口都没吃到。这个情况就让他再次心生怨念。
他可能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是吧。
对，我花了钱，我连剩下的螃蟹都没吃到，这应有的回报是一点都没有啊。那除了这些金钱之外的问题王志健还说他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是相当不平等的，他就像个奴隶一样，他要负责为张梦和他的女儿洗衣做饭还有做家务，当家中还有别人在场，就是冯建宇还有其他两位成员杨杰和他的女儿在场的时候，王志健是被限制离开房间的，他只能够待在和张梦的卧室里面。那这种限制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因为卧室里面是没有独卫的，没有独立卫生间，那需要排泄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他不得不使用塑料袋和报纸作为这种临时的解决方案，只有在夜深人静，就或者说外面没有人的时候，他才会偷偷下楼去处理掉这些废物。
这个情节发展感觉越来越离谱了，就很难想象当时已经是文明社会了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真的太卑微了，感觉活得像狗一样。
狗还有剩菜吃呢，他剩菜都没得吃。
对，那另外呢，冯建宇对于王志健的态度是非常不友好的，就尽管他们已经相处了不短的时间了，冯建宇认为是王志健的介入才导致了他父母离婚，家庭破裂，所以他始终没有办法接受王志健，无论王志健如何努力讨好他，比如说去买一些喜欢的玩具啊好吃的给他，都不能改变冯建宇的态度。那这种情感上的隔阂呢，使得王志健没有办法和张梦还有冯建宇同桌共进晚餐，他通常都是在他们用餐完毕之后吃剩下的食物。除了这些精神和体力上的压迫之外，王志健还说张梦对他的肉体上也有侵犯。
侵犯？他们之间是感情出现破裂了是吧？不然怎么会用到这个词？
根据他在警方的那边的描述，他每次来到新加坡逗留的期间，张梦都会强迫他赤身裸体的待在房间内，并且每天会和他发生2到3次性关系。由于王志健初来乍到，对新加坡的环境也不熟悉，他也不敢反抗张梦， 并且在他的认知中，张梦一直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者，张梦对他施加了很多严格的要求和限制。王志健还提到，在张梦情绪激动的时候甚至会咬人。实际上他说这种情况呢，在之前的相处过程中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所以因为以上说的这些种种的事情啊，王志健对于张梦的感情呢，也从最开始的爱慢慢的变成了恨，并且这个恨意是越来越强烈了。之前不是说王志健在他的身上纹了一个张梦的形象嘛，对吧？那为了表达爱意，那自从他这个由爱生恨之后呢，他在他身上做了新的纹身，他在两侧的手臂上面分别纹了骷髅头和毒蛇的形象。这个变化呢，就暗示王志坚内心的深处可能认为张梦是一个把他推向深渊的恶魔，是一个狠毒的蛇蝎女人。那由于他三次到访新加坡，每一次都留下了不愉快的经历吧，所以他这些情绪加剧了他内心的怨恨。但是理论上来说，这种怨恨应该还不能够足以驱使他犯下杀害多条人命这种罪行吧。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9月18日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王志健会犯下如此疯狂的行为？根据王志健所说，9月18号晚上8点左右，张梦回到卧室告诉王志健说冯建宇还想再吃一顿螃蟹。但是这个时候王志健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一周之前呢刚刚吃过两只，花了600多，现在一周不到又要再吃螃蟹，这让他感觉压力很大。他还想着能够省下来一些钱慢慢花。张梦听到他不愿意之后呢，非常生气，怎么就吃两个螃蟹不行了？那在他们互相的指责之中呢，争吵就升级了。从一开始的买螃蟹，到后来张梦对他进行了疯狂的辱骂，说他是穷光蛋，骂他是杂碎，驴和狗杂交出来的，还骂了他的家人。王志健说他听完这些东西之后感到非常的愤怒，血压拉满。那在当晚9点多之后呢，张梦睡着了，但是躺在一旁的王志健心情却是越来越沉重，他脑子里开始有无数个念头嗡嗡作响，令他无法入眠。他说他当时感到自己身体不断的颤抖，呼吸急促，他看出去的世界仿佛被染成了血红色，他形容自己大脑一片空白，情绪异常激动。然后他就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如今的境地，然后反复思索身边躺着的这个女朋友为什么会令他如此不满，他之前做下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如此缺德，连一点钱都不愿意给他去办工作签证。然后他这把这些不愉快的一幕一幕不断的在脑子里面浮现，他心中的愤怒就越发升级。那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内心挣扎之后呢，他感觉需要采取一些行动来平复自己的情绪，于是王志健就走向了厨房，试图通过独处一段时间来冷静。然而尽管他努力尝试，但是这个情绪依旧是难以平复，最终在愤怒和失控的状态之下，他拿起了一把锯齿刀走向了张梦的卧室，随后就开始了残忍的杀戮。他手持锯齿刀对张梦的身体进行了连续的捅刺，突如其来的痛苦让张梦从睡梦中惊醒，他挣扎着想要反抗并尖叫着求助，然而王志健没有半点怜悯，他的攻击毫不停歇，直到张梦因此倒在血泊之中无力再反抗。在这血腥的过程中，张梦的叫声惊醒了在客厅睡觉的冯建宇，冯建宇立刻起身打开了卧室的门，目睹了王志健杀害母亲的整个过程。王志健也意识到了冯建宇的存在，他声称当时自己头脑混乱，只知道要杀掉目击者，他并没有意识到门口站着的是谁，于是他挥动着手中的刀冷漠地转向了17岁的冯建宇，展开了另一轮残忍的杀戮，最终冯建宇也倒在了卧室门口。王志健表示自己无法准确回忆起究竟捅刺了多少下，但随后的法医鉴定告诉了他当晚的残暴，母女二人尸体上共发现了98处刀伤，其中16处为致命伤。
太夸张，98处，
就感觉是一顿乱捅乱砍，真的是失了智。那王志健进一步陈述说，在对张梦母女二人造成伤害之后， 他注意到隔壁房间居住的杨杰母女二人也目睹了这一过程。
这怎么看到他们目睹啊？
就他看见他们打开门，在门旁边看到了。
不应，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躲起来，谁还敢开门啊？或者看到一眼在争执，我就会立马关门。
就反正根据王志健所说，母女二人目睹了他杀人的过程，所以他担心罪行暴露，立即持刀闯入隔壁房间企图杀人灭口。然后在对李美玲的捅刺过程中，杨杰趁机突然离开了房间。王志健在捅伤李美玲之后呢，转头去找杨杰，发现他已经不在屋内。随后他又回去找李美玲，发现李美玲受伤之后呢，躲进了厕所，锁上了门。然后他就拿了另外一把刀，砍断了厕所的门锁，啊，对李美玲再次发起了攻击。
太可怕了。
所以这以上的这些呢，就是王志健对于当天晚上案发经过的一个回忆和供述。那关于这起案件，王志健的自述和口供其实就是他个人视角下的叙述，这个真实性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验证的。
嗯，
很多时候凶手其实这种口供都是会为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说嘛。那比如说王志健声称张梦把他的钱财耗尽了，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张梦身上，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此产生了犯罪动机。但是由于涉案的当事人已经过世了，我们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这可能只是王志健对于自己的辩护的一种方式。那关于这一点呢，其实也会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当年不是说王志健是炒股的嘛，然后2008年的时候呢又发生了股灾，所以不能排除他是不是把他的钱投到股市里面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呢他这样损失之后呢又不能说自己菜了，对吧，他就把这个责任就归咎到了把钱花到张梦身上。
还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是，张梦在他的口述当中好像来到新加坡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之前还是很好的，然后什么前夫中风了还要去照顾，然后现在就变成好像非常霸道性格很强势的人。
对，
虽然人确实是有多面性，但是这个改变有种太大了，
有点太突然了。
对，太突然了。
对，这些其实也是我们有点疑惑的地方吧。那也没办法求证了。但是关于案发当晚的具体情况，王志健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参与者。
哦，还有李美玲她幸存下来了。
对，她也是经历了那个晚上的。所以在她的口供中，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可以听一下李美玲是如何回忆当时的情境的。李美玲说，案发当晚呢，她原本已经入睡了，但是突然呢就听到外面有很大的这种嘈杂声啊，把她吵醒了。她听到门外有人用普通话在叫喊，然后有什么物体坠落的声音，她母亲杨杰呢也被这个声音吵醒了，所以两个人就在商讨外面应该打起来了嘛，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报警。但是在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的时候呢，门突然就被打开了，王志健闯了进来。王志健呢就把李美玲逼到了墙角，用菜刀进行了攻击。那为了保护自己呢，李美玲就举起了双手护住了自己头部。另外一边，由于求生本能，杨杰呢就立马逃离了房间，绕过了王志健，夺门而逃。那砍了两刀之后，王志健发现哎，杨杰跑了，他告诉李美玲不要动，然后他就出去追杨杰。王志健离开之后呢，李美玲试图关门自保，然而王志健很快返回啊，就再次攻击他。在反抗过程中，李美玲给了王志健一脚，导致他呢重心失衡摔倒了在地上，所以他趁此机会呢就逃进了厕所，关上了门。他在里面躲了有一会儿，那在躲了一会儿之后呢，王志健就拿着砍刀走到了厕所门口，砍坏了门锁，然后闯入进来，疯狂对他进行再次攻击用刀不断的砍着他的头部和颈部，直到他躺在地上无力反抗，王志健才停止了攻击。李美玲回忆说，当时的疼痛让他非常难受，他心中默念，就让我死吧，让我解脱吧，好疼啊。王志健呢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随后又返回并刺伤了他的背部、耳朵和颈部。
我靠，这
李美玲身上共有41处刀伤，右耳险些被扯了下来，右眼球已经被戳瞎了。这些就是李美玲对当时案发的一个回忆。很明显他和王志健的口供其实是有冲突的。
对，像我刚说的，我说正常人看见外面有人在杀人，你不可能还盯着
看吧，去看热闹是吧。
对啊，
所以他们并没有看到王志健杀害张梦母女的过程，但是王志健 却闯入了他们房间，对他们进行了攻击。李美玲除了对案发当晚的回忆供述之外呢，她还证实了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王志健所说的张梦对他囚禁不让他出门的说法。因为他说在王志健住在这个公寓里的时间，就他自己和他妈妈，就反正大家都很少看到王志健，也没有看到王志健出来上过厕所，极其偶然会有一两次在家里遇到，那王志健都是低着头的，不太自在，很害怕面对他们。那除了这二人的口供之外呢，警方还根据所收集到的证据对当时的犯罪现场进行了那个现场的重建，出具了一份比较详细的重建报告，就还原一些关键的事实。报告上说，在杨杰和李美玲的房间门把手上发现了张梦母女以及王志健的 DNA， 这说明门是由王志健打开的，不然的话门把手上不会出现这些血迹，对吧？
嗯。
此外，张梦的床边还发现了一把锯齿刀，这把刀上呢有张梦母女和王志健的 DNA， 但是没有检测到杨杰母女的。但是在王志健的口供中说呢，他是拿着一把刀捅死两人之后呢，看到了杨杰母女，然后继续拿着把刀去伤害他们，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他没有拿着这把锯齿刀去攻击杨杰母女。另外，警方在公寓内的第三个房间内的衣柜上发现了血迹，这表明王志健在后来曾经打开过这个衣柜。随后警方在厨房的洗衣机里面找到了带有血迹的金属铲子，这铲子上面呢，这些血迹仅仅是属于张梦母女和王志健的，所以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王志健在杀害二人之后呢，去过厨房并且拿了新的凶器，就他在尝试这个金属铲子之后发现不理想，所以扔进了洗衣机里面，想去把它洗干净吧可能。所以这些发现均表明王志健并非是因为杨杰母女是目击者而在愤怒的情况下顺手杀害了他们。
对，我感觉他挺清醒的，知道想要找新的凶器。
对，所以他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嘛。那另外关于杨杰的死亡方式，王志健之前说他在外出找杨杰的过程中呢，发现杨杰已经不见踪影了啊，那你说房门也没开，这个人能跑去哪里？那他其实就是暗示嘛，是不是杨杰可能从窗户逃脱，最后失足摔落身亡，他和此事无关。但是重建报告呢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调查人员呢在厨房外墙的窗户还有窗外的竹竿上面呢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经过比对呢，这些都是杨杰的。此外呢，杨杰的尸检报告显示，除了坠楼时头部和臀部受到的致命伤之外呢，他右侧身体还存在多处刀伤和割伤，手指上面也有明显的刀伤淤伤。这些证据表明杨杰在窗户外面曾经紧紧抓住过这个竹竿，并且悬空了一段时间，就他躲在窗户外面是为了躲避王志健对他的袭击，但是王志健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寻找，最后找到他之后呢，就用菜刀砍向了他的手指，导致他没有办法继续抓住竹竿，最终坠楼身亡。
太绝望了哦。
对，你说屋子里面有一个杀人狂魔在疯狂杀戮，然后你找了一个窗户外面的一个位置，脚是可以踩到一点点凸出来的那种窗沿的，然后手上握着竹竿，本来还想说在这里苟一会儿，结果没想到还是被杀人狂魔抓到了。就有点像那种是猛鬼街啊那种什么电影，他就追着你，
非常像电影的情节。
对，那在控方提出证据之后呢，辩方也进行了相应的辩护。那辩方的观点呢，主要是围绕精神病专家对王志健进行的那个精神鉴定，鉴定上面说呢，王志健长期受到抑郁情绪的困扰，因为他之前受到了张家人的骚扰，失去了工作，经济状况呢最后陷入了困境，同时他在张梦这里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是遭到了羞辱和虐待，所以这些因素导致了他的情绪容易波动，可能诱发暴力行为。辩方进一步指出，在案发时呢，王志健正处于重度抑郁症发作的状态，并且在作案之后呢，声称当时自己已经失去了意识，对自己的行为一无所知，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他肯定没有失去意识，他很清楚要干什么。
那检方呢，就对辩方的这个评估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虽然王志健当时可能是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可能是暂时丧失了自制力，但不足以证明 他是精神病发作的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且检方指出，之后王志健，比如说去藏匿凶器，比如说去挑选新的作案工具，对吧？去厨房换刀，后面又拒绝警方进入，然后最后又投案自首，知道自己没办法了，投案自首，乖乖配合调查，这些行为都表明了他的精神状态其实是相对稳定的，并不是那种精神病发作之后的极端状态。那综上所述，控辩双方呢对于这个精神状态以及犯罪行为都存在分歧吧，那这些都需要法庭根据专业的鉴定和证据进行判断。之后呢，他们又为王志健啊进行了多轮的精神鉴定，如果王志健能够因为精神疾病被减轻刑罚，他就不会被处以绞刑，而是被判有期徒刑和鞭刑。那在控辩双方完成证据的提交之后呢，啊，案件正式进入了审判的阶段。然而在等待最终判决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一个小插曲吧。那根据这个报道说呢，王志健当时在监狱里面对另外一名囚犯发起了攻击，起因是因为这名囚犯不小心碰到了王志健，但是王志健就不由分说的对他进行了殴打。尽管这名囚犯已经表达了歉意，说不好意思不小心碰到了，但他王志健还是不断的进行了攻击。那我其实有一点疑惑，在别人已经道歉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动手，而且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不是就想啊用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在精神上有问题，就很暴躁。
嗯，
啊，当然这些也是我的猜测，也没有办法证实啊。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审理之后呢，在2012年11月30日迎来了最终的判决。经过仔细考量之后，法官认为王志健在杀害张梦母女的过程中，可能是因先前的争吵所引发的愤怒情绪导致的情绪失控，犯下了过失杀人罪。啊，王志健说本来只是因为愤怒想杀张梦，然后在门口呢又看到另外一个人，但不知道对方的身份，那由于自己那时候已经失控了，所以也把他杀害了。所以呢，综上所述，王志健对于张梦母女二人的这个攻击行为是可以构成过失杀人罪的。那如果是过失杀人罪，他就不用被判绞刑。
难道就要被他脱罪了吗？就算他杀害张梦母女是因为情绪愤怒然后导致失控，但是杨杰母女他这个完全是，我觉得是在一个有意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一个情况下去进行加害的。
对的，新加坡法院呢他也觉得是这种情况啊，他认为王志健在袭击杨杰母女的这个事件上面是不存在减刑的可能性的。特别是他在看到杨杰已经躲到窗台之外挂在竹竿上的这种情况，还用刀去砍他的手指，这绝对是故意的加害。所以基于以上的事实和证据呢，法官认为王志健杀害杨杰母女是想要杀人灭口的，因此判定王志健故意谋杀的罪名成立。最终呢，王志健被判处绞刑，这个案件也就告一段落。
这案子真的很惨烈，尤其是杨杰母女，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无辜，而且死的还这么的惨。
就他们死之前其实有一段很绝望的经历的。
是，就是母亲身受重伤还扒着栏杆，然后他女儿在厕所里心里都在想，我死了算了。那这个案子的发生全是因为一段不正常的关系嘛？这段关系后续的发展有一点让我感觉很疑惑，就是如果按王志健所说他是一直在经济上给予张梦母女支持的话，那他到后面他已经没有钱了，而且张梦母女对他的态度很差，就像他说的一些非人的待遇，那他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依赖着张梦母女的，他完全可以选择离开，自己在国内再重新找工作，那他为什么不离开，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沉没成本吧，他在张梦母女身上投入了这么多精力，这么多情感和金钱，他也不愿意说，
不甘心放手是吧？
对，
我觉得他后面可能是有些对自己的一些恼羞成怒，就像一开始他说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说自己是钻石王老五，他可能在杀人之前或者在杀人那段时间就在想，我一个曾经的钻石王老五怎么就沦落到现在这个情况，然后他就开始归因在张梦母女身上。他复盘的时候可能是在想，他为什么会失去工作，是因为张梦的家人来公司里一直骚扰他，然后后期张梦又一直问他要钱，才会导致他没有钱，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王志健和张梦他们就不应该发生这么一个婚外情，
他们也应该及时终止掉这个关系，不应该让他们越走越远，最后陷入这个无尽的深渊。
真的可能很多时候人的理智很容易被一些东西给
上头了。那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其实在当年啊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类似的陪读妈妈存在的，他们把孩子送到新加坡，然后自己去新加坡照顾孩子，但是呢他们在新加坡用陪读妈妈的身份是没有办法找到正式的工作的。
哦，所以经济上是确实会有困难是吧？
对，而且这件案子发生之后呢，这些陪读妈妈打零工的时候呢也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就根据一个接受采访的妈妈说，她之前一周呢能够接到八个保洁的单子，但是案发之后呢，由于新加坡当地的人会觉得你们这些华人对吧，是不是关系很乱，是不是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又会偷钱又会怎么怎么样，
怕牵扯到自己家。
对，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就不太找陪读妈妈来做了，所以她一周只能接到五个。
那这么说起来，张梦她当时在新加坡应该是挺拮据的。
不是没有这可能。
那反观张梦和王志健之前很甜蜜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花钱大手大脚吧，不然也不会两年花个40万。那现在遇到经济情况不好，其实一起面临一个困境了嘛，可能两个人就会出现一些隔阂。
那不管王志健和张梦之间究竟有多少爱恨纠葛，那这个案件里面最无辜的其实还是杨洁母女二人。他们只是一开始想来新加坡读个书，然后因为想省钱来合租一下，结果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后来李美玲呢作为本案唯一的幸存者呢，她还是很坚强的活了下去。她在新加坡后面一个人继续完成学业，靠着她母亲的10000美元的积蓄，还有公众在案发之后给她提供的一些捐款，在她自己不断的努力学习之下呢，考上了南洋理工大学，最后也顺利毕业了。
哇，真的很了不起，他的当时右眼还被伤害了，
就戳瞎了，然后最后是用假眼去替代了原来眼球的位置。
很坚强，
很坚强。案件发生之后呢，也有不少的影视剧改编，把这件事情拍成了剧，写成了书，拍成了电影，也让大家记住这件事情，让大家记住这个惨剧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收藏和转发。
对，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对，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下期见，拜拜。
拜拜。
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让我找谁多的光，这一路短。